不过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很感谢神，刚刚我们所唱的那个诗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尽情的来敬拜，对不对？尽情来赞美。当我在一边唱一边，因为我今天喉咙痛啊，我想说尽情。那我今天在早上在我们的教会，我就知道我要省下一点的喉咙，今天下午来历史教会来讲道。所以呢，我从开始敬拜的时候我就不尽情，为什么？因为想要把这个自己的声音能够省下来。但是当我唱到尽情的敬拜的时候，我就开始喉咙痛，我也唱哈，然后一直咳嗽。但是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什么叫尽情？寡妇的两个铜板，那是不是尽情？是尽情，对不对？因为他只有两个铜板。但是那个财主的哇，大把的钞票在十字路口这样在众人的面前就投到奉献箱，那算不算尽情？那反而不算尽情。有人很困难做某一件事情，而你真的是在神的感动底下付上那个代价而做出来，这就是尽情。有一次在一个青年团契里面我的父亲是教会的执事，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在教会服事。有一次有人就问他，到底我们奉献要奉献到多少才够？那很多人说，哎呀，要十分之一。有些人说，哎，这个十分之一是旧约的啊，新约尽心就好，尽心就好。那说，那怎样才算尽心？怎样才算尽心？我父亲圣灵给他一个感动，他说，奉献到你觉得会心痛的时候，那就是尽心了，那就是尽心。有人奉献一块钱就心痛了，对不对？有人奉献十万块他也不心痛。神感动你到什么地步，你尽情的来奉献，在神面前来奉献上你最好的，那就是尽情的来敬拜神。我们先低头来祷告。感谢主，今天聚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看到历史教会在神的恩手当中十几年来，这是被你建造，被你来建立。主，我们看到众同工是这样的尽心尽力的服侍，主你看重我们在你面前的摆上，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恩待历史教会，让他们在神的话语上面，在真的是爱人上面，在各样的根基上面立得又稳又好，以至于能够让神得着成为神手中可用的器皿。主啊，在这 Livingston 这个地区，在整个北泽西的地区，甚至于在美国这个地区，一直到全世界都能够为你所用。而主，我们求你正是这样的来祝福历史教会。主，我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讲道。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里面自己不够的，让我们真的是把我们自己不够的，就是承认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主，不管是我们的罪，不管是我们的忠心，不管是我们的信心，主，不管是我们现在我们生活上的每一个层面，主，我们不够的，主，都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光照，让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以至于我们能够重新领受那是我们丰富的耶稣基督。主，能够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人生的丰富，成为我们重新站起来，也是重新能够突破的一个关键。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今天的信息，让今天的信息正是带着你的能力，不突然返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看到很多老朋友当然也有更多的是新面孔每一次看到老朋友是很高兴，看到新面孔是非常的雀跃。为什么？因为知道神如今还在工作不是只有在老人身上工作还会拯救一些新的人拯救一些新的人。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希伯来书是一卷，其实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是不太容易了解的一本的书信要用很短的时间把整个希伯来书的总纲跟大家说明，然后我们会把重点放在于耶稣基督就是那一次献上而完全献上的祭，那我们甚至是能够看到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宝贵。 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不是星期天早上喊的一个名字罢了，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绝对不是好像在你事业成功，你辉煌腾达，孩子都非常的孝顺，也很有成就情况底下，再给你加上一点点的怎样，一点点的人生的荣耀罢了。不是的，耶稣基督乃是我们人生缺一不可的东西。我们的生命若离了他，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完全是这样，是没有用的。所以一次献上而完全献上的祭，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也是当时啊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很难想得明白的。我们要从头来看，到底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到今天，在所有的圣经学家都还没有一个定论，到底是谁？但是我们非常的确定，希伯来书的内容实在是把人带到那耶稣基督的因信称义的里面。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从一开始，他就向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来讲说，这位基督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第一个，他说是比天使更尊贵的基督的一位。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是敬拜天使，还记得保罗被抓起来时他被抓起来的时候，他用两个事情，他一个就是他们相信天使，第二个是的，他们相不相信复活，来分化这些所谓的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让他们自己吵得不得了，就说哎算了，保罗你所讲的实在是太大了哈，我就警告一下你，然后呢叫你不要传，那就给你放了。保罗知道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有些人是敬拜天使，他们相信天使，有些人他们不相信，他们只要是那个 supernatural 那个超自然的东西他们都不相信，那一派就是所谓的撒都该人。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们希伯来书作者跟他们讲说，其实耶稣基督是超越天使的。他如何超越天使呢？圣经在诗篇第八篇说，我们被造，或者说他被造，只是比天使，或者说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点，对不对？那这个指的弥赛亚是在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点的情况底下，或是说弥赛亚是以人的身份，或者说来代表所有的人，都是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点。所以在这个世上，你我们被造为人，我们在能力上，我们在所谓的限制上，我们是比天使微小一点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永恒的里面，我们人是比天使更尊贵的，因为神只有把救恩为人来存留，并没有为天使存留。神只有把救恩来为人存留的时候，却要天使来服侍我们人。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人是比天使更尊贵，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塑造为人的时候，他其实是造的比天使更尊贵的一个情况底下，因为所有的天使哪一个神向他说你今天成为我的儿子，只有那一个特别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神向他说你今天要成为我的儿子。所以这是希伯来书作者他引用的诗篇来告诉我们，我们所敬拜的耶稣基督是比天使更尊贵的。第二，他是比摩西更加忠心的。他说摩西是在以色列全家来忠心，耶稣基督也是在神的全家忠心。没有错，这看起来好像平分秋色，但是他说什么？他说基督带我们进入那摩西不能够带给我们的那个安息。摩西本来他应该要带以色列百姓进到安息的里面，对不对？那个安息就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摩西自己不能够进去，而他带百姓进去的那个耶稣亚，他进去之后就开始征战，一直到全地都得着之后，我们发现整个以色列百姓进入世事的时代，他们怎样去敬拜偶像，神的愤怒常常临到他们，就用外邦人来怎样来惩罚教训他们，每一次他们就起来呼求，然后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大概有十几个士师就这样子被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其实被消耗掉的。 每一次他们进入困苦的时候，神就怎样，就把他们啊，借着施施把他们拯救出来。拯救出来平顺的时候，他们又回去拜偶像，拜偶像，以至于他们就这样又走自己的道路，然后又碰到困难，他们又呼求。我们看到摩西没有把以色列百姓带到那真正的安息的里面，而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的耶稣基督要把我们带到那真正的安息的里面。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第一个安息是什么？就是我们罪得到赦免。基督徒之所以成为基督徒，就是第一个，就是在罪的面前没有安息。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但是你从来没有在罪面前没有安息的经验，很抱歉，我要跟你讲，你要重新的来检验你的生命，检验你的生命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的生命。我们人在罪的面前，我们受罪的捆绑，我们被罪捆绑，我们成为罪的奴仆，以至于我们不能够怎样在这个人生得到安息。我们不断的犯罪，我们不能不犯罪。所以这个安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跟耶稣基督说，主啊，我犯罪了，求你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来洗净我，我们这新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才得到一个安息的一个生命。奥古斯丁告诉我们，在亚当跟夏娃之前，人是什么？人是在罪的面前是可以做可以不做的。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在罪的面前就是不得不做的。好像那些抽烟的人开始说，我有自由抽烟，我要怎么抽就怎么抽，等到他上瘾之后怎样，他想不抽能不能不抽。所以我们用我们的自由来怎样，来丧失了我们真正的自由。我们误用自由的结果就是失去了自由，我们心中没有那个真正的安息。一直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奥古斯丁告诉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回到了在亚当夏娃之前的那个自由，我们可以犯罪可以不犯罪，对不对？基督徒还犯罪，有谁不犯罪？你是基督徒但你信主之后都没有再犯罪的人请举手，不好意思举手，或者内心里面说我有了，但是不好意思举手。我要告诉你，你或许有挣扎，我们会有挣扎，我们内心，我们回到在罪面前有挣扎的一个状况。我们还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是在罪面前，我们这样，我们是在罪中之乐，我们不会挣扎的。好，当我们真正的有一天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成就什么呢？耶稣基督让我们成就的是什么呢？是那永生，那荣耀的盼望。在那里，圣经告诉我们，在启示录告诉我们，在那里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犯罪。所以奥古斯丁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就进入到那永远不犯罪的地步，但是那是在永恒的荣耀里面。所以如果我们在一个没有完全得到安息的这样一个地步，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有这个盼望，是能够得到那永恒的安息的盼望。再来他说，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比亚伦更加完全的。亚伦做了什么事情？亚伦是利未支派的，他跟摩西是兄弟，因为摩西是以色列领袖，神要摩西设立亚伦跟他的子孙成为以色列的祭司，是不是？所以设立了一个祭司的制度，要他每一年为自己献祭，之后再为百姓来献祭来祈求。所以每一年一次，他要进入至圣所之前，他要献祭。第一次献祭是献谁的祭？是献他自己的祭，因为他也是犯罪，他也要洁净，然后进入至圣所才替整个以色列百姓来祈求。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你看亚伦每一年都要做，这代表什么？代表他的祭是不完全的。如果是完全的，为什么还要再做呢？ 没有这个祭是一次献上而永远就献上的，就完全的祭，为什么还要献呢？所以三个超越，让我们明白 把耶稣基督的地位提升到真的是超越了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想象的，他们认为天使是值得来敬拜的，就他超越天使，所以我们耶稣基督比天使更值得我们的敬拜。摩西是他们永远的领袖，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是超越摩西而成为整个神家中心的仆人，所以我们呢看到我们的基督是超越摩西的。现在亚伦耶稣基督也超越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这观念是如何超越亚伦，也基督如何超越亚伦。他不是说哦，因为亚伦是摩西的兄弟，所以他是人生的，那我耶稣基督是童贞的玛利亚生的，不，他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他说因为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是以什么等次？以麦基洗德的等次啊。圣经里面讲谁是麦基洗德？末中一世，对不对？所以我特别在圣经里面我就一直去找，一直找，如果圣经在创世纪里面那个家谱的记载是正确的话，你知道当亚伯拉罕生下来的时候连挪亚都还活着，你知道吗？如果你去计算那个年龄，那个亚伯拉罕60岁的时候挪亚才去世。那我们说当亚伯拉罕去攻打四王跟五王，然后把这个罗德给抢回来的时候，有谁出来迎接他呀？麦基洗德，对不对？在那个时候亚伯兰已经超过60岁了，他那时候75岁离开哈兰到了迦南地，又有一番的折腾，我相信他那时候在80岁，挪亚已经死了，挪亚的儿子是谁？闪，很可能那个时候年纪最大的就是闪他是撒冷王，他是平南王，但我们不知道，我不是说这一定是确定的，但是我们要想在当时有谁是尊贵到可以让亚伯拉罕把他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他的。圣经说他无家谱，无父无母，无寿之终把他看成很伟大，没有错。但是麦基洗德被提出来，在希伯来书被提出来，目的不是麦基洗德，目的是麦基洗德的等次。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因为整个希伯来书的目的是耶稣基督，而不是要麦基洗德来取代耶稣基督。所以麦基洗德等次成为大祭司，这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的一个意义，他超越亚伦的一个地方。因为亚伦是利未的后代，对不对？而利未是谁的儿子？是雅各的儿子。雅各是谁的孙子？是亚伯拉罕的孙子。所以当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奉献给麦基洗德的时候，麦基洗德接纳了亚伯拉罕的献祭的十分之一。我问你，有没有包括利未？有没有包括亚伦？当然。所以从这个逻辑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告诉我们说，从血缘上，从这个等次来看，麦基洗德的等次就是远远超越亚伦的等次，更何况他是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这是他第一个要证明的。第二个，亚伦是在地上的帐幕来服侍神，而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服侍神的帐幕在哪里？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不是要在地上来服侍人，他乃是在整个宇宙，整个在永永远远的帐幕里面要来服侍神，成为神家的大祭司。他现在已经复活，坐在父的右边，在为你为我祷告。这个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一个伟大一个突破的地方。如果不跟以色列人讲这些的话，以色列人不知道，他以为这个耶稣基督不过是一个罪犯，后来我们给他平反了成为一个好像蛮不错的人然后呢 我们呢用一个我们自己的一种道德观念强加在他的身上，然后把他神化了之后成为一个我们可以敬拜的对象。好像斯莱马赫讲的，我们的神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怎样一个 perfect 意念的一个 projection 罢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什么叫做神啊？很有讲义气的人，他的神是什么？是关公，对不对？因为关公很讲义气，那他为什么要拜关公，为什么不拜自己？因为他自己义气不够。关公义气大家都每一个人都接受关公是讲义气的，所以呢关公成为他的神，因为他很像很希望能够做到像关公这样子，喜欢读书的拜孔子啊，其实你们可能拜错了，孔子其实没写什么东西啊。孔子写，其实我们知道孔子的东西都是孔子的弟子所写的。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有学问的人都不写东西的，耶稣没写东西，对不对？苏格拉底没写东西，苏格拉底我们知道苏格拉底都是柏拉图告诉我们的，现在孔子其实都是他的弟子告诉我们的。孔子做春秋啊，儿子啊，乱臣节子句，对不对？我们知道，但是他没有写，他是述而不作的。第二个，我们看到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一个何等伟大的那一位，我们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到底是如何认识的。你要拜孔子，你真的拜对了吗？我们其实我们所拜的就是我们自己。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成为法利赛人，成为律法师，成为文士的，你们以为你们是在敬拜神，你们以为你们是在服侍神，其实你们应该好好的听进去以赛亚书告诉你们讲的一句话，你们用你们嘴唇来亲近神，其实你们心却你们心这样却远远的远离神。表示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真正的明白我们的上帝真正对你我想要表达的心意是什么。我很巴不得历史教会真的是把这根基立在上帝的话上，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告诉我们，他的教会就是要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对着什么来建造？耶稣基督这个环角石来建造。除了这个以外，没有耶稣基督的教会有可以立下任何另外一个根基的。我们的爱心不能够成就神的爱，我们的热心不能够成就神的救恩，我们的伟大，我们的学问，我们的一切只能够说我们在见证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就是希伯来的作者要告诉希伯来人，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那个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的，他就是那献上的祭，他自己也是那个接受祭物的神，他也是那个献祭的祭司。这么伟大的一个思想，正是要透过这样一本伟大的书信，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楚。所以基督是那至高者的祭，是完全的，他是完全的祭物。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件事情呢？我常常在想说，我成为一个牧师，我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一次献上就完成的祭，那今天友军你今天要来教会，你要牵一头羊，对不对？你要牵一头牛，对不对？啊，夏长老你可能要牵两头牛啊，因为你是长老啊，要献更大的祭。那我呢就麻烦了，我还要宰，对不对？哇，所以每一个祭司都要这样，都要非常的孔武有力啊，而且刀法要不错，因为一头羊或一头牛如果背刀给他杀死的话，那很麻烦的啊，在圣殿里面乱窜，那这个啊，所以要练刀法，是不是？所以呢，我可能呢，除了读经祷告以外，或者读经祷告恐怕时间都不够，因为要练刀法啊。那刀法呢又不能够用假的，一定要用真的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当时其实是挺忙的，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要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今年做了明年还要做，明年做了后年还要做。难怪以利的两个儿子已经烦了，他们两个比较聪明，你们要献的祭，哎，要煮的肉不要煮啊，我喜欢吃烤的啊，先给我先给我哈。他们可能啊，请了一些屠夫啊，在门外就先帮他们杀好了啊，免得祭司还要杀。哎，可以想出很多办法，但是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到底一次献上就完全献上的意思是什么？今天我们不用再带牛，不用再带羊的原因，是因为时代进步了，是因为太麻烦了。如果你怕麻烦，你以为时代真的进步了，那你就误会了上帝的意思。上帝不怕麻烦，你怕麻烦，是你犯罪欠上帝，不是上帝欠你的。上帝如果说要这样才能够罪才能够得到赦免，你敢不这样做吗？我如果欠友军十万块，友军跟我说，哎，陈牧师没关系啊，不用了，但是呢你操场跑五圈啊，我要赶快去跑操场，对不对？因为这样少一圈都不行，因为我欠他的嘛，我要按照他的意思来做，他才能够原谅我，他才能够免我的债。今天我们欠债是欠神的债，神说你要牵牛你要牵羊，你就得乖乖的，比较没有钱的带两只鸽子也可以。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弟兄姐妹们，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成为这样那完全的祭，并不是怕麻烦，反而在耶稣是很麻烦的。耶稣为了要成就这件事情，他要在天上三位一体的神要商量，对不对？到底谁要下去赦免这些人的罪啊？下去要怎样？要被骂，要在木匠的家里面受苦，然后呢长大的过程里面还有很多很多麻烦的事情，然后最后还要被鞭打，还要被钉十字架，还要被人家怎样唾弃，然后呢还不见得人家会相信你，还要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大家才哦，我好像是这个样子哈，好像所做的很麻烦。但是耶稣基督愿意，他甘心情愿，在腓立比书里面讲他怎样，他甘心顺服，以至于这样，以至于死。所以他是完全的祭物，只要一次献上，如果是完全的只献一次，你还要献第二次，那第一次献的那个就不完全。什么叫完全？你们最完全的概念是什么？从永远到永远，其实我们人的概念，我们在永恒的观念里面只有到永远，我们没有从永远到永远，因为我们这样有开始没有，还好神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不会有结束的。不管你是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信耶稣人是得永生，不信耶稣人是什么？得永死，都是要永永远远的下去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开头是神创造我们，但是我们的神是什么？是没有开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太初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所以这是超越我们人类可以思想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完全的，到底什么叫完全？其实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给你我有一个概念。其实讲的比较简单一点讲，就是能够达到天父的要求，一次就够了。为什么我们不断的要献祭？因为没有办法达到他的要求，所以要不断的献祭。所以在整个旧约献祭的过程，就是在的预表那将要来的耶稣基督。大家还记得摩西盖那个会幕吗？会幕盖完了，里面要盖一个什么圣所，对不对？圣所里面有什么？有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什么啊？有约柜。约柜上面有什么啊？有两个基督伯。两个基督伯中间有什么？有一个施恩座。弟兄姐妹们，如果没有施恩座，今天就没有救恩，因为上帝定义要拯救人， 所以他说你们得罪我吗？没有错，你们犯罪得罪我，我给你们开了一条出路，这条出路就是什么？献祭。但献祭要如何献祭才能够是从这个施恩座这个要求来得到一个让一个对罪的一个解决，就是按照我的要求，摩西告诉你们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就是你们要诚心悔改。所以大卫的诗篇怎么讲？他说神啊，你如果喜欢献祭，那我早就献了，对不对？忧伤痛悔的心，神怎样？神必不轻看。弟兄姐妹们，难怪大卫成为合乎神心意的人，他要先忧伤痛悔，他才敢献祭，因为他知道他如果不忧伤痛悔，他的祭有没有用？是没有用的。你就算按照这个繁文缛节去献的祭，只要你的心不在那里，你所献的祭神是不会接纳的。所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这一个神的心意的里面，在基督里面已经完成了。所以耶稣基督当人问他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他怎么说？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还要怎样？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你如果不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守旧约的律法，你守了也是白费。难怪法利赛人天天要被耶稣骂，骂了还不服气，对不对？所以不服气所以还要骂，他没有服气就不用骂了，对不对？所以如果在我们当中，如果任君牧师常常骂你们，你们要服气啊，你们如果不想他继续骂你们，你们就服气就好了。因为怎样？否则他要继续骂，因为神什么灵在感动他呀。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在永恒的里面，其实那一个预表，那在这个整个的所谓的施恩座的预表就是基督。所以有一个新的观念出来了，这就是在希伯来书的九章第十五节，大家翻开希伯来书九章第十五节好吗？我们同时来念，预备来。好，耶稣基督成为怎样新约的中保，然后呢，既然受死，死了能叫什么？前约是什么约啊？旧约，对不对？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的流血，十字架赎了谁的罪啊？旧约的时候人所犯的罪啊。那你会觉得说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头脑有一点问题啊，他对时间有没有观念啊？啊，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才新约，对不对？耶稣基督之前是旧约，是不是？那耶稣基督怎么可能赎签约之人的罪呢？这个是希伯来书故意要这样讲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是要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凸显耶稣基督是那位超越 时空的，耶稣基督是超越时空的主，让希伯来人明白这个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耶稣不是一般的人，乃是成为弥赛亚。弥赛亚也就是他们观念里面的弥赛亚，要来成为一个王罢了。这个弥赛亚乃是要来救他们，要来的救他们从罪里面出来的，因为他的名字称为以马内利，他与他们同在，他的名字又叫耶稣，要把他们把他百姓从那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我们恐怕还不服气，对不对？我们再来看第十一章第十三节，我们也是同时来念好吗？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就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居居的。这些人是谁？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了一大堆之后，他在第十一章的前面一部分就讲到说，你看这个人那个人，把他们信心的这个先祖都这样数落一遍，说这些人他们都是算是有信心的，但他们的信心是什么啊？他们死的时候得着了没有？没有。但是他们讲有信心会得着，是吧？从远处望见，远处有多远啊？早点死的更远，后来死的比较近一点。我们就看到这个观念简直是把我们整个了，把希伯来人整个的观念给打破了。他们发现原来他们的先祖，他们凭着信心都是仰望耶稣基督的才得救的，虽然他们那时候还不知道那个十字架到底是什么，但是在圣经里面，在神在他们心中已经告诉我们，或是告诉他们有一个施恩座，你们是凭着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应许，所以你们才来献祭的。因为神说你们把祭物带来，我就赦免你们，你们只要诚心悔改，你们按照规定献祭，我就赦免你们，对不对？但是他们死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了没有？没有。所以他们要怎样？不断的献祭，不断的献祭，不断的献祭，在提醒他们，提醒他们，提醒他们，提醒他们。但是那个实质的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那个等到那个实质的来到的时候，那过去一切都成就了，我们就不需要再等待了，不需要再等待了。所以我们说，在旧约的人是那要远处仰望那要来的基督得救的，我们新约的人是这样，是回顾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而我们得救的，因为他成为我们新约人的中保，他也赎了前约之人的罪，他让那些在旧约里面的人，只要是凭着信来到上帝面前的，都能够得救。好，再来就一个更大的问题了。我相信你们可能会听到有人讲说，旧约都是凭这样，凭献祭啦，凭律法得救，新约的人是凭恩典得救，对不对？好像是这样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新约跟旧约都是凭谁得救的啊？凭耶稣基督得救的。能不能帮我们再打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我们如果你没有圣经也可以翻，我们同声来念好吗？翻到了我们就可以同声来念。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傅，引我们到哪里啊？基督那里，是我们因信称义。弟兄姊妹们，律法有没有错？律法是耶稣基督还没来之前一个训门的师傅，要让这些犹太人明白耶稣基督，明白弥赛亚。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应该要能够啊认得出这就是弥赛亚。但是很显然，他们读错了律法，他们误用了律法。好像在提摩太前书，保罗跟提摩太讲的，当那些误用律法、不好好的来诠释律法这些人，他们想要当教法师的时候，他们就是什么瞎子领瞎子。你没有看到那律法的精义，律法里面要给我们是什么？原来是这样，在律法里面，我们是要被带到因信称义的地步啊！弟兄姐妹们，巴不得希伯来书的信息真的是激励你、激励我。那我们看到我们的整个的神学的架构，我们整个圣经的架构，我们需要被上帝的灵再次啊、再次的来光照。我们看到在新约的神跟旧约的神是同一个神，因为今天的神学，今天的神学研究在这方面堕落了。今天的新派的圣经学家告诉我们，他们在研究这个啊以赛亚书的时候，所以以赛亚书前面39章跟后面的27章是两个不同的 前世的神是不同的神。这些新约新派的这个这些圣经学家告诉我们，有保罗神学，有这个所谓先知神学，先知里面又有以赛亚神学，又有耶利米神学，好像告诉我们，好像这些神都不一样，不同一个神。弟兄姐妹们，同一个神，他做事的方法有这样，有在时代上面的不一样，但是他整个计划是这样，是一个计划。他让旧约的人借着这些献祭，借着律法，远远的能够这样，能够望见要来的基督。在新约，基督如果在2000年前没有来的话，那旧约的人所仰望的都落空了。而我们这新约的人，我们也没有得救的凭据，不是吗？所以当耶稣基督来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成了，他成了什么？这个成了是一个宇宙性的宣告。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在复活的时候还到了地狱里面去宣告，对不对？啊，我想这一节是很难解的圣经啊，其实很简单，去宣告，他不是去传福音，他宣告上帝在创世以前所定下的旨意，在耶稣基督里面要成就的事情成了，成了。让撒旦开始这样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让那些要跟撒旦同样要走向灭亡道路的这些人或许会得到提醒。我们在什么面前，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在基督里面让我们整个的宇宙就和谐了。在基督里面，我们不管是信的不信的，不管是这宇宙任何的创造，都在基督里面这样合成一体。这就是在基督里面成就那伟大伟大的救恩。我们只是什么出手的果子，我们只是整个宇宙得救的出手果子。我们身上有责任，出手果子是什么？就是要带来整个宇宙的得救。在神的面前，他要再给一个新天新地。所以因此我们也应该要忍耐。我们既然有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有这么大的盼望，我们该忍耐。所以在希伯来书其实很奇妙的，希伯来书从头到尾其实他的目的是什么？要劝导当时正在患难当中的信徒要忍耐。哎呀，要忍耐讲了这么多，他说我们要忍耐的原因是，我们如果没有看到我们的主，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基督是这么伟大的一位的话，我们如何忍耐呢？他有五次讲到忍耐，第一次是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谁能够陶醉呢？第二次是在三章十二节到四章二节，他说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跟他们所听的道来调和。所以希伯来书有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信心。这个信心，希伯来书的信心不是我们一般人，或者说你们的孩子在美国的学校讲的这个 self esteem 自信心啊，很多时候我们都讲自信心，对不对？啊，我们孩子要有自信心，错了。圣经里面的信心从来不是自信心，圣经里面的信心是有个对象的，这对象不是你自己，乃是这样，乃是神，乃是耶稣基督。我们如何能够对神有信心？你如果对神没有看到神是这么伟大的那一位，你如何能够对他有信心呢？再来，第三是在六章四到六节，这一段是也是很难解的圣经。很多人把这段拿出来说啊，一定论不是一定论啊，我在神学院写了两次啊这段的解经，哦、啊，我跟那个教授几乎快要打比战。因为我们教授是不相信一定论的啊，我相信一定论啊，没有关系。但是这一段我相信是提醒，这提醒是什么呢？就是离弃道理，就叫他不能再重新号为了，因为只有一个救赎，这个救赎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如果你信主了，你知道耶稣已经被你钉十字架，而你不要这个救恩，你要行 寻找其他管道来得救，没有了，没有在任何其他的救恩为你存留，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跟他的钉十字架。这是第三个警告。第四个警告是在第十章26节到29节以及38节到39节，这边讲到说，因为我们得知正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最后一个警告是最重要的警告，在第12章14节到29节，他说，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福的，竟被拒绝。他用什么呢？他用以扫。以扫后来回到雅各面前，在想要得到祝福，雅各说什么？我要给你的祝福已经给你的兄弟了。不是这样，是那个以撒。OK， 以撒跟就说以扫回来说，他说我要给你的祝福，我已经给雅各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后悔，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愿意这些信主的犹太人或者是信主的弟兄姐妹落入那样的后悔。在第十二章他重复的讲，岂有自己的父亲不管教孩子的，同样的，上帝要管教他自己的儿女。所以我们若落入上帝的管教里面，好像雅各书讲的，要自以为大喜的，因为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以后，就生出了生命的冠冕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要感谢神，感谢在基督里面他一次献上而完全的祭，他为我们成就这么伟大的救恩。我不知道我没有超过时间，但是求神祝福你们啊！希伯来书我将会在我们的教会在6月开始来带这个主日学，我们要用13次的时间来查。我相信里面有很丰富很丰富可以值得一节一节来思考的真理。愿神祝福你们，愿神这些话来帮助所有的愿意寻求他旨意的信徒都能够得着那生命的道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何其的大，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奥秘。难怪使徒保罗就常常说大灾近前的奥秘，大灾近前的奥秘。那我们真的明白，在基督里面，外邦人跟犹太人合而为一，都是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救。而这个奥秘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所被捆绑的，我们能够得以脱离，就是那罪的权势。主，我们真的因着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也真的因着真正的认识他的伟大，我们就不落到各样的患难以及引诱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伟大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全知全能的，他能够拯救我们，他能够帮助我们经历一切的苦难，经历一切的痛苦，而把我们带到那永恒神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历史教会，祝福今天的信息，让你的话常在我们的心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得着生命的冠冕。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陈老师。